今日劲爆，赖清德三个保镖竟然是中共间谍被拉。台湾女作家对顶国台办，促全球举报习近平。美防长克格塞斯访问菲律宾，中共派出两架轰六战斗机来欢迎他，究竟是什么回事？普京狮子大开口，遭到美方拒绝。而泽连斯基今日就突然拒绝同美国签署矿产协议，究竟发生什么事啊？拉斯维加斯 Tesla 被攻击，嫌犯被拉，竟然是美国共产党人。我们一起来关注。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北美快报》，我系林思明。今日香港时间3月29号，礼拜六。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台北地区法院以间谍罪判处4名军人最高监禁7年入狱。值得关注的是，其中3名军人是总统安全队的工作人员。亦即是说，赖清德的保镖被发现是中共间谍。台湾防渗透已经对大陆学生出手了，而台海局势就不断升高。就在今日，美国国防部长访问菲律宾之前，中共在南海部署轰六轰炸机，挑衅的意味十足。而美军就为台海备战做准备，已经在关岛布下天罗地网。台北地区法院最近表示，被判4名台湾军人在2022年至2024年期间向中共传递保密军事信息，他们被判断为向中共泄露机密信息换取经济利益。令人震惊的是，其中3名是负责总统府安全的军事人员。外界认为，中共对台湾的渗透和间谍活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情况，就连总统的保镖都是中共间谍。这个也是赖清德为什么决心要在全台实施反渗透，为什么要驱逐6倍，因为这些人随时会成为中共在台湾的代理人。昨日，中共国台办反击台湾驱逐6倍，设立台独打手帮凶迫害举报专栏，还声称当日就收到323封举报邮件。对于这件事，台湾作家王月衰28号嘲讽说，既然中共一向善于口水战，那他亦都如发炮制，同步宣布已经收到全球反共人士的举报，包括党魁习近平等上千万中共高干独裁专制反民主，残害老百姓，破坏世界和平，天涯海角人人得以诛之。不单止是这样，为了防止中共渗透台湾的国家核心技术项目，台湾亦开始出手管制中国学生可以在台湾修读的项目。27号，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表示，台湾教育部将召开管制大陆学生修读台湾国家关键核心技术项目的会议，确保国家安全。参与的部门包括国科会、国防部、经济部、农业部、数位发展部和海洋委员会等，掌握国防科技、有关台湾竞争力的关键核心技术部门都会参与。近期，中共在台海和南海的挑衅不断升高。美国参议院外委会27号通过跨党派《台湾保证实施法案》，要求国务院至少每5年检视和更新与台的交往规范。不单止是这样，美国在军事上正在加紧部署。路透社报道说，在27号，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抵达菲律宾。在他访问菲律宾之前，卫星图像显示北京当局在南海黄岩岛附近部署了2架轰六战斗机。澳洲安全专家雷顿分析，克格塞斯访菲之际，这2架轰六在那里飞行绝对不是偶然的。北京是在向美国示意中国有先进军队的信息，美国有长程打击潜力，而我们亦有，而且数量更多。中国去年10月在台湾周边举行军演的时候，中共亦曾经出动轰六飞入台湾空域实施模拟攻击演习。根据美国和台湾军事专家说，如果冲突爆发， 军陆将对船舰和陆地目标构成严重威胁。克格塞斯去菲律宾之前先去到关岛视察。五角大楼表示，如果台海发生战争，美国海外属地关岛恐怕成为中共导弹攻击的主要目标。而克格塞斯亦都说，关岛美军是美国在亚洲军力投射的前线部队。华盛顿时报的消息指出，根据有关中共战争计划的情报评估显示，关岛上的轰炸机、战机、无人侦察机和军舰的关岛机场以及港口会在中共攻击范围之内。而岛上有近17万美国公民的关岛是重要军事枢纽，这里距离菲律宾大约1500英里，距离中国3000公里。关岛目前有美军大型导弹和炸弹储存设施，有美国重要的空军战力、海军舰艇和潜舰、空军轮调部署的轰炸机和陆军导弹防御系统。中共在这场战争的目标是在14日内吞并台湾，而美国要向印太司令部运输的任何东西都会先抵达关岛。在台海或者南海爆发冲突的情况下，关岛是美国采取行动的唯一可靠地点。所以攻打台湾，中共很可能会先打击美军的源头关岛。克格塞斯在视察关岛的时候说，关岛是美国力量投射的平台，所以要为任何潜在冲突做好准备。我们不寻求与共产中国开战，但我们要确保自己做好准备。美国已经在部署关岛防御导弹的能力，包括部署萨德、台风系统，爱国者还向以色列采购了铁穹，形成三层陆地防御，天罗地网地保护关岛。而菲律宾亦都非常重要，因为克格塞斯提到关岛附近太平洋岛国面临中共侵犯行为，美国和盟邦将共同抵御，任何对这些岛国的攻击就是对美国的攻击。为了应对与中共的冲突，美国准空军部长梅恩克说，关岛需要扩大弹药储存，这样可以确保作战的连续性。28号，克格塞斯和菲律宾军方重申了美国对两国共同防御条约坚如磐石的承诺，强调了美国和盟友共同对付中共的立场，并且确定美菲两国将在今年下半年在菲律宾最北边举行美菲联合特种部队训练，进一步加深双边的军事合作。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8号警告说，期待美俄展开高层对话，目前仲言之过早，美国仍然在评估。莫斯科当局对于华府致力于俄乌中战的回应，同一时间，普京提议给联合国来接管乌克兰，但是被联合国和白宫驳回。法新社报道，卢比奥表示，美国和俄乌两方还有很多事要搞定，特别是和俄罗斯。毕竟我们和俄罗斯已经多年没有对话。至于说还要等多少时间才可以取得进展，卢比奥说还没有办法给出时间表，因为并不是美方来决定。27号，普京提出建议，可以在联合国主持下和美国、欧洲和俄国盟友共同讨论在乌克兰建立临时政府。这样做是为了举行民主选举，乌克兰产生一个有能力受人民信任的政府，俄罗斯再和他开始和平条约谈判，最终达成停火协议。同时，俄罗斯副总理奥维尔丘克28号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表示，莫斯科必须平衡与北京以及华盛顿的关系，并强调了在普京、习近平和川普领导下新地缘政治动态的出现。外界认为普京非常蛊惑，拿中俄关系来吊川普，反过来又拿美俄关系去吊住习近平作为筹码。普京大开口可能会令到川普开始对普京采取行动。28号，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尤伊特表示，乌克兰的治理由他的宪法和乌国人民决定。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今日回应，乌克兰拥有一个必须得到尊重的合法政府。而泽连斯基就表示，几乎已经收到了美国新的矿产协议草案，不过文件和之前的协议有很大不同。 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不会承认将美国提供的军事援助视为债务。他说，我们多谢支持，但这个不是贷款，我们不允许这样。泽连斯基还表示，一个礼拜之内，各个主要国家总参谋部的代表会在基辅召开紧急会议，法国、英国肯定会出席，而乌梅洛夫会向美国移交俄罗斯破坏停火的证据。马斯克的政府效率簿在外界看落很神秘。27号，马斯克带着他的政府效率簿团队首次亮相媒体，对公众透明他们的工作成果。他表示，自己带领的政府效率簿会在任期结束之前完成削减$10,000,000,000联邦成本的大部分工作。他公布了令到外界震惊的宏大计划。每日邮报报道，27号马斯克携手他的效率部团队的7名关键成员，其中有多位亿万富豪首次亮相霍士新闻、布雷特、拜耳特别报道的采访。团队中包括 Airbnb 联合创始人格比亚和前摩根史丹利银行家安德森、马斯克隧道建设公司、幕僚公司的总裁戴维斯，还有经销石油钻探设备和金融服务的 Basin 公司的总裁。他们向公众阐述了削减联邦人员、消除浪费和欺诈的工作过程。他们直指政府技术落后，譬如联邦员工退休金还在以纸质的形式储存在宾夕法尼亚州一座废弃的石灰石矿入边，政府效率低到令人震惊。马斯克指出，政府最大的痛点在于电脑系统互不联通。他形容这个就好像痛苦的家庭作业，因为各个数据库之间缺乏协调，导致欺诈漏洞频现。安德森举例说，小企业管理局的贷款系统没有和社会安全数据库交叉查核，结果贷款竟然发放给了子女和已经不在世的人。马斯克亦都承诺，效率部不会削减福利，反而会令到合法受益人获得更多。马斯克强调，效率部的目标不单只是削减开支，更加是改良系统，确保资源流向合法的受益者。截至到3月24号，政府效率部机构公开数据已经透过裁员、出售资产、取消合约等的措施，为美国纳税人悭了$1,150亿。马斯克的愿望是将政府服务现代化，将美国政府营运转变为类似苹果商店体验的宏大计划，从落后的纸质矿场升级为高效数字系统。团队将会在几个月内简化退休流程。这支由亿万富豪和科技精英组成的团队正试图用硅谷速度重塑华盛顿的效率，前景令到外界惊叹不已。另外，上个礼拜在拉斯维加斯的一家 Tesla 汽车销售中心发生的袭击事件，嫌犯已经被警方逮捕，他是36岁的保罗金。保罗是一名美国共产党员，和共产国际、亲巴勒斯坦行动组织有联系。警方对保罗的家进行了搜查，发现多支枪支和各种枪支零件、各种口径的弹药和其他材料。令到外界担心的是，美国还隐藏着几多这样的人。我们看到马斯克团队中的这些精英身价不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公司。在马斯克的 Tesla 被攻击之后，他们冒着被报复的危险，仍然勇敢地亮相在公众面前。对这点，你怎么看呢？川普政府致力于教育体系全面改革，从多个领域长驱直入，以消除反美、有利于敌对国家的教育界行为。28号的消息，川普近日签署名为《恢复美国历史的真相与理性》的行政命令，要求清除美国乃至全球最大的博物馆、教育与研究机构史密森尼学会，根除他下属设施中不当、具分裂性或者反美的意识形态，包括教研中心、国家动物园和21座博物馆设施都受到影响。川普行政令指出，过去10年，美国社会出现一股反对美国建国原则，将美国历史成就贬义为种族主义、各种歧视或压迫的浪潮， 试图以意识形态取代客观事实，加剧了社会分裂，削弱了美国人对历史的认同感。法案要求副总统曼斯推动政策，恢复史密森尼博物馆的地位，杜绝分裂叙事、分裂民族群体的意识形态展出，协助美国年轻人对美国历史的自豪感和喜爱。另一方面，白宫当局亦誓言解除美国教育界存在的歧视现象。27号，美国司法部宣布对 Stanford 大学和加州大学系统的三间分校启动调查，调查学校是否违反最高法院禁止以种族作为招生考量的裁决。在无几耐之前，纽约大学的资料被黑客窃取，反映出亚裔群体比其他群体的招生分数高出100至200多分，引发亚裔家长的愤怒，认为这种做法违反了最高法院的裁决。司法部长邦特表示，白宫只是对学校的招生歧视进行调查，在全美恢复以实力为本的机会制度，要求学生不再因为肤色而受到评价，应该单是凭他的努力、智慧和品格接受考量。他还批评拜登政府之前推动的政策未能够保障学生的平等权益，导致某些族裔的学生受到了歧视。对于这点， Stanford 大学表示，在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决发布之后，这个学校已经即刻采取措施进行了相应调整。加州大学系统就表示，大学入学申请表收集学生的种族和族裔信息的环节只是统计用途，不会提供给招生审查人员作为招生的依据。英国政府27号最新发表了香港半年报告，严厉批评中共没有遵守中英联合声明，削弱香港的高度自治。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在同一日亦都通过一项决议，关注黎智英和47人案。英国外交部发布的第56份香港半年报告指出，45名民主派人士和社运人士被判刑，包括77岁的黎智英，他的健康状况令人关注。同时谴责港府对海外港人发出通缉令的跨国镇压。英国首相和外交大臣亦会见了被通缉的流亡港人。英国政府强调会继续支持超过20万名移居英国的香港人，维持英国国民海外签证计划，为香港人提供安全的家园，无论今日或未来都与港人同行。而香港特区政府当晚就强烈谴责和反对这份报告。就是同一日，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通过一项决议，谴责中共破坏香港的民主、法治与公民自由。决议案更加要求美国政府审视香港在国际多边组织的独立地位。参议员向美国商界表明，香港法治已经崩溃，营商环境充满风险，要求仍然留在香港的美资商人重新考虑在香港的业务。这项决议重申国会两党对香港人的支持，并且严正关注北京专制统治下不断恶化的人权危机。决议案特别关注正在审讯的两宗案件，包括黎智英案和47人案。这一节新闻已经报道完毕，好多谢你关注今日的北美快报，请大家继续点赞、留言、转发或者订阅我们的频道。